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1月28号。11月26号，香港新界鸿福苑多栋大楼起火，灾情震撼了全世界。截止到11月28号下午，已知的情况是确认已经有128人遇难，但是警方接获的失踪人口报告有467人，其中部分是重复的。那么除去已经确认遇难的、已经确认安全的和受伤送医的，目前仍有200余人下落不明，那么情况就非常不妙。那么就有可能随着对灾后现场的清理，发现的遇难人数还会大大飙升。这里先对遇难者表达哀悼，但我们知道这种大型公共灾害背后一定有可以深挖的故事。我们先从两个历史事件说起。香港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是发生在1918年的跑马地大火，死亡了600多人，当地俗称火烧马棚。那么这起灾难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正在举行当地一年一度的赛马大会，那就有大量的人挤在临时搭建的看台上，这个看台承受不了重量就倒塌了。可是看棚下面呢，正好还有熟食摊、有火源、有热油，所以熟食摊打翻之后那个竹木材料的看台立刻就被引燃了。再加上有大风，大约20分钟那整个现场就全被点着了，人群又来不及疏散。那个时代普遍缺少消防管理的经验啊，什么安全通道啊，什么消防标准，通通没有。人群非常惊恐，你推我挤，烟熏火燎，再加上踩踏，生命损失就尤其惨重，有600多人遇难。但是这是发生在100多年前了啊，在经验和技术都已经大大进步的今天，在2025年11月份，这场鸿福苑大火却有可能成为香港史上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大火。另外，从火灾的规模来看，香港史上最大的火灾应该是1948年的西环永安公司仓库大火。永安公司在石塘嘴这个地方有三个仓库，呈品字形排列，其中有一个仓库装有大量的危险易燃品，有胶片、沥青等等这些东西。那周围的仓库呢，又储存有大量的棉纱这样的易燃物。火灾的起因是1948年9月22号那天早上，装有危险品的那个仓库突然发生了爆炸，就把装有危险品的那些铁皮桶给点着了啊！随着爆炸，这些铁皮桶又被抛掷到了周围的仓库，所以把别的仓库也一起点着了。那这场火灾的特点呢，是起火的范围特别大，不是单栋楼，而是一大片区域，就给人们避险造成了困难。火场有一面又靠海，就让人们的疏散也受到了限制。而且起火的这个仓库吧，它只是一栋普通建筑的下层，上面几层还住着永安公司的职工呢，是职工宿舍啊，所以很多人就来不及逃走，这也是造成这场火灾死亡人数特别多的原因。那一次大火呢，由于火势范围很广，消防力量又不足，后来驻当地的英军还有童子军全都出动了，可是最后还是有176人遇难，是二战以来香港损失最为严重的火灾。但是呢，它有可能今后要在香港史上排第三了，因为2025年的鸿福苑大火目前已知的啊，就有128人遇难，还有200多人下落不明，所以它的遇难人数是有可能超过1948年那场大火的。我们先在历史坐标系里面对标香港曾经发生的其他火灾，那么目的是啥呢？就是大家就知道2025年这次火灾的严重程度了，这都21世纪过去四分之一了啊，还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那么就有去追问背后原因的迫切性了。香港在1960年代就建立了火警分级制度，目的是根据灾害的不同级别来调配消防资源。由低到高是1到5级，第五级呢，也就意味着这个火灾是非常严重的，火势失控了，有高温、有浓烟、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危险，需要调派至少35辆消防车去扑灭。我今天是用了几种不同的 AI 工具去查询香港历史上到底有多少次五级火警记录。那么查到的结果是，包括刚刚发生的鸿福苑大火，一共有46起。比较明显，60年代至80年代呢，是五级火警记录比较集中的时代啊。其实呢，也不是每一次五级火警记录在网上都能查得到，香港消防处也不是把所有的火警记录都放到网上供大家查询。那么现在能够查到的主要是那些历史性事件，就是它损失比较严重，吸引很多人来关注，很多媒体报道，它才在互联网上留下了足迹。从现在能够查到的资料来看，确实从1980年代以后，香港造成严重损失的火灾是明显减少了。 为什么呢？这首先得益于香港对老旧的工业区还有那些木结构棚户区的拆迁改造，这些老屋呢没有什么消防设计，又使用的是易燃的木材料，人口又集中，那当然就是消防隐患非常大的地方。那新建起的房屋就符合更现代的消防标准，当然也就降低了火灾发生的频率。这次起火的鸿福苑是1980年代完工的大楼啊，距今已经40多年了啊，到了要维修的时候。虽然也不能说从1980年代以后香港的棚户区就完全消失了，但是1980年代确实取得了城市改造的很大进展，剩下一些老旧棚户区也分散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不是人口集中的地方，那么造成那种生命损失特别大的火灾机会也就少了。1990年代香港又推行了非常严格的高楼自动洒水系统的标准啊，这对减少火灾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高楼防火最重要的一点是尽早扑灭火源，如果扑灭不了呢，就要控制火势蔓延的速度，给消防人员赶到赢得时间，那这种自动感应的洒水系统就能够起很大作用。再加上香港消防设施本身也在不断现代化，那这都是80年代以后造成严重生命损失的火灾比较少的原因。那通过这些资料我们要建立起一个什么印象呢？就是现在香港发生的严重火灾造成它那么严重的原因和80年代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80年代以前呢，主要真的就是什么房子的设计问题，是消防手段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管理经验的问题，还有市政建设落后于人口膨胀等等原因的问题啊。那今天这些问题呢，其实是大部分已经被解决了，于是就让2025年这一场造成这么严重生命损失的大火显得特别突兀，特别让人震惊。去年香港佐敦道也发生了一次火灾，虽然只是三级火警，但是却有5人遇难，其实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事故。那么去年来一下，今年又来这么猛的一下，就让人担心是不是香港也进入了公共灾害高发的阶段呢？啊，这就让我们去追问火灾背后的原因，去琢磨怎么纠正，这个事情变得特别紧迫。在鸿福苑火灾发生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楼维修工程，各栋住宅楼外面都有竹子搭成的脚手架，还有防护网，窗户也用发泡胶板盖住了，目的是不让维修的时候碎屑打坏窗户，但就是这些发泡胶板惹了祸。目前香港政府宣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是，防护网是达到了阻燃的要求，引发大火的是发泡胶。灾害发生的过程大约是三个步骤，第一呢，就是这几栋大楼里面有一个叫红长阁的，首先是它的低层围网起火，然后就是发泡胶板被迅速点着，然后火势就蔓延到了大楼。由于这个发泡胶是封住窗户的，所以呢，它一着玻璃被炸裂，火就烧到了室内，于是就室内室外一起烧。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竹子搭成的脚手架不断燃烧，竹子就不断掉落，又点燃了其他棚网，就助长了火势。第三个阶段就是施工棚网在大火中不断的往下掉，就堵塞了紧急通道，就让消防人员进入变得困难，那个消防旋转台也没有办法搭建在最理想的位置上，就延误了消防，又助长了火势。同时现场又有高温，有的地方火熄灭了又复燃，就导致了施救的困难。总之这几个步骤下来就导致火势失控，生命损失尤其惨重啊！这是目前官方所给的信息。每当我们讨论这种公共灾害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到网上有大量的技术细节讨论，经常就会发展到没人能够听得懂的地步，最后意见的分歧也会显得特别严重，再然后呢，就会有一些人来怼你，说一句话封你的嘴，说你又不是专家，你懂什么就不要瞎逼逼。那我认为这种态度肯定是不对的，它就阻碍了我们做更有建设性的讨论。尽管现在发火物已经锁定到了发泡胶、围网这些东西上，但是墙内很多意见仍然把这个火势蔓延归结到了是使用竹子做脚手架这个问题上，意思是香港本地的施工习惯应该为这次火灾负责。然而墙外的意见呢，是把主要责任归咎到监管缺失上，以及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上。既然发生这么严重的火灾，那直接责任当然要找到负责外墙维修的承包商，那从这个承包商身上就能够挖到很多线索，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要说这一部分，因为它确实太显著了。负责鸿福苑维修的是一家本地建筑商，叫做鸿业建筑，它有多次违反安全规定的记录，有一个说法说它开业21年就有140多次被指控，2019年到2023年可查的啊，他就有两次由于违反安全规定被罚的记录。被罚的原因呢，分别就涉及这个脚手架的搭建违规，还有现场安全进出通道违规这些方面。 而且他也有过多次由于安全问题被人投诉的记录，还曾经因为施工人员在无人区吸烟乱扔烟头被业主投诉过。有的媒体说这家公司还有过贿赂前科，但是我今天并没有查到资料说他有贿赂罪被定罪过，应该是卷入过这方面的丑闻被指控被调查过，但是他屡次违反安全规定那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就是这么一家劣迹斑斑的公司，在2024年却拿到了鸿福苑维修价值 3.3 亿元的承包合同，那这事儿就显得很不正常，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有什么利益输送关系啊。为了呼应民意，香港廉政公署目前已经介入了，也抓了三个公司的负责人。那这个事儿在中文圈引发非常大的关注，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大家把它看成是香港治理退化的标志。我们前面在历史坐标系里面标出了一堆 mark， 那意思就是说之前那些巨大的火灾原因其实今天大部分已经消除了啊！你看现在有了硬件设施的进步啊，消防技术提升了，消防设备升级了，大楼安装了自动洒水系统，旧楼拆迁改造也完成了，那这些硬件条件呢，过去的这些导致火灾的原因排除一大半了，又有治理上的进步啊，有了更加明确严格的标准，有了更加严格的监管。那么现在请问啊，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火灾，问题出在哪儿呢？硬件没退步，那当然就是治理退步了嘛，问题就出在人身上。从一个最显而易见，我相信不会有人有异议的一个立场出发，就是这么一家记录非常不光彩的公司都能够拿到这么大的维修合同，那说明香港建筑业的监管实在是太宽松了，准入门槛放得太低了。那你更进一步问他为什么变得这么宽松了呢？任何监管他都必定赋予官员很大的现实裁量权，那肯定就有官员失职的追究。那为什么官员会失职呢？那又扯出了行贿、利益输送等等怀疑。天灾的背后都是人祸嘛，这是中国的通行逻辑。香港呢，曾经被认为是法治昌明的地方啊，是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完全没有弊案，但是呢大规模的和体系性的弊案还很少。可是这次这家红叶建筑公司一路带病中标，一路绿灯，就让人觉得在这个领域香港也大陆化了啊，也治理退化了，就牵动了许许多多人的情绪，这都是导致对于这次火灾的讨论特别火的原因。说一次火灾就显得香港大陆化了，这个还真的不是情绪表达，施工所用的材料很可能产自大陆，有人找出了疑似来自于山东的厂家，就有大陆常见的质量问题。而且在火灾前，这个施工方，这个红叶建筑公司已经被多次投诉过了。香港劳工处后来回复质询的时候也说，从去年7月起有16次巡查维修工程，在出事前一个星期还在巡查呢，那请问为啥没查出问题来呢？这听起来很像中国年年都做防汛检查，但一发大水就无预警泄洪，那你那个检查有啥用呢？那这样的检查和大陆也很像，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追问的对象。除了可能存在的行贿回扣这些刑事犯罪之外，还有合同审查、承建商的资格认证、安全巡视等等方面的制度漏洞都是非常明显的。揪出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非常紧迫，是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啊，地狭人稠，那种高层的商住建筑是主流，它不像北美有这么多低层建筑，有这么多独立 house， 那香港是没有的。那从60年代起建造的这些大楼，现在陆陆续续都到了要大修的时候，如果是漏洞百出这么一个状况，那请问大家怎么能有安全感呢？像这种重大的公共安全灾难无一例外都不是单一原因诱发的，都是多重原因叠加的后果。就像今年年初泰国曼谷国家审计署大楼倒塌一样，往深入一查都是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层级，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查明原因，在亡羊补牢，把这个事情给纠正了。那怎么补救呢？香港目前有一个特殊状况，就是爱国者治港，所以政府官员和立法会议员本质上来自于同一群人，所以立法会他就没有了反对党议员，这个事儿啊，他就没法政治化啊。政治化在这里呢，绝对是个好词儿，因为反对党出于打击对手的需要，要不遗余力的去挖出各种弊案的线索。不管政治不政治，他都要往政治上扯，那就要尽可能多的让现任政府承担责任。那现任政府和领导人呢，就不能够随心所欲袒护自己该负责任的手下。 不管他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有多大，他都要尽量提出完善的补救方案来挽救民心，于是就鹤蚌相争，渔人得利，渔人在这里就是老百姓。所以在民主制度下啊，咱们不能说这种严重的人祸不会发生，有的时候的确也挺严重，但是关键是在于事后处理。比如韩国世越号的沉没事件也揭露出韩国许多深层问题。在船身倾覆以后啊，本来韩国的海洋警察厅先赶到了现场，有巡逻艇也透过这个帆船的窗户看到有乘客，但是没有马上施救，而是先通报上级来等待命令。在救援黄金72小时之内呢，韩国海警封锁了出事海域，也阻挠其他力量介入。政府部门又发出非常混乱、彼此矛盾的信息，出了事以后彼此推诿。总统朴槿惠在接到报告之后保持沉默7个小时之久，没有做出指示。事后呢，青瓦台还给媒体施压，限制他们报道，这一系列操作彻底激怒了韩国民众。世越号帆船事件最后导致304人死亡，大部分是学生，从而就让朴槿惠政府民心尽失。朴槿惠后来被弹劾定罪和世越号事件有很强的关系，主要原因呢是他的那个政治腐败的闺蜜门事件，但是在弹劾案当中呢确实提到了世越号沉没事件，说总统没有尽到保护人民之责，但是宪法法院最后裁定认为弹劾罪名成立，总统被罢免的直接理由不是世越号沉没。但是他对后来整个形势的演变起到了非常强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朴槿惠政府对这个船难的处理不当，反映了这届政府的低效无能，彻底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他的对手一看，好，我的机会来了，那得着你一点不利的线索，我就狠着劲儿的挖，可着劲儿的造。那么在以往呢，本来可以过关的事情现在也过不了关了，最后朴槿惠的支持力量瓦解，汇集成了促使他倒台的强大政治洪流。在民主社会当中啊，这种大型公共安全事件经常会成为导致政治变天的直接力量。人民向官员问责有许许多多传递力量的杠杆，有的时候是反对党，有的时候是媒体扮演这个杠杆。尽管说问责的过程中不时会被扭曲，有的时候也会被滥用，但是人民向官员问责这个力量是真实且强大的。那是不是说有了这种问责以后船就不翻了，楼也不着火了呢？也不一定。比如2023年万圣节，韩国就发生了很严重的梨泰院踩踏事件，也是非常严重的公共安全灾难。这里不出事，那里可能要出事。但是呢，整个治理体系它会随着问责不断被优化，所以社会整体的安全会提升。所以这里的要点就在于是政治上的有序竞争会让人民安全，它让搞政治的人不安全了，但是会增进社会整体的福祉。这就有点像市场竞争啊，这商家之间竞争，最后是消费者得到了好处，买到了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而现在香港的情况呢，是让这个问责变得不容易了。我们大家也会看到会有一些责任人被推出，但是香港啊，现在失去了这个安全的基石，立法会对政府没有实质的问责了，立场不同的媒体也被消音了，黑子没了，喷子也没了，所以问责这个事儿就不容易搞得彻底，那个幕后黑手能不能都揪出来就让人怀疑。专制政府的问题是，他虽然有铁腕，但是铁腕是在对付政治反对者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因为这涉及到了统治集团整体的安全和利益，它最有行动的动机，可是在治理上经常是低效的。这还不是某个领导人有没有决心的问题，而是由于这个权力和人民是脱节的，它不用向人民负责，所以公共安全上一旦出了问题要问责的时候，尽管上峰压得很紧，官员也非常容易形成一种互相包庇的机制。因为在这种体制里面，官员是我们，人民是他们啊，我们之间可以斗得死去活来的，但是你死还是我活，只是权力和财产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重新分配。但是一旦你要为了他们让我们当中一些人承担后果，那就开了一个先例了，等于削弱了整个圈子的安全，是对这个阶层整体利益的伤害。所以在专制体系里面，官员就非常容易互相包庇啊，然后就一层一层打太极拳，互相推诿，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在中国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事故背后全是故事，越是大事故背后越有大故事。但是中国呢，也不是一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它首先是发生在边远地区的农民身上，毒奶粉事件是发生在经济实力比较差只能够买廉价奶粉的这群人身上。咱们不是说贵的奶粉里面就没有加三聚氰胺，而是越廉价加的越多，造成的伤害越显著。这背后的逻辑也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越是弱势者吧，他越不容易发生 那他也就越容易被摆平，伤害他们呢就越无顾忌。那事情的发展果真也是这样啊，弱者忍气吞声，那背后作恶的那个利益关系网就被保护下来了。再然后呢，他们就越来越肆无忌惮，把手伸向了所有人，最后就是系统性的溃烂，无可救药。关于竹子的问题啊，咱们也得说一说，因为在中国互联网上有很多人把这次火灾归结为脚手架是竹子做的，是可燃材料，那么它燃烧倒塌以后呢，就堵塞了紧急通道，阻碍了消防。那这一部分呢，确实是事实。不过用竹子做手脚架啊，这也是香港建筑业的一贯操作，有上百年历史。它有特殊的原因，是由于香港地狭人稠，街道非常狭窄，用钢做脚手架呢，搭建的时候就需要更强的起重设备，就不容易摆开。竹子轻，它搬运和搭建都非常容易，在狭窄的地方就容易操作。在香港由于这个特殊性，还发展出了专门的知识和技能，搭竹子脚手架的师傅叫做彭师傅，还要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认证。这个竹子脚手架它主要的隐患其实不在于易燃，而是在于它不抗震，容易吸水，而且承重性不好啊。至于那个金属脚手架呢，虽然它本身不会燃烧，但是它也有自己的缺点，就是它的导热性太快，在大火当中它非常容易把高温和热量传递到整个体系，那么这个钢管的连接处它就有变形了，一变形就容易整个结构全部垮塌。那么在香港这种比较狭窄的地方呢，这个脚手架一塌下来，同样容易堵住大楼的紧急通道，在这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啊。那是不是说未来香港也可以考虑用金属脚手架取代竹子呢？这是一个可以检讨的方向，但是香港建筑业这个习惯已经延续上百年，它只是触发火灾的很小一部分原因。香港鸿福苑大火啊，一个让人很恼火的地方在于它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就让这种灾难和日本东北大地震这种灾难性质完全是不同的。既然可以避免的灾难发生了，那也就说明这个社会的免疫体系在失效啊，香港这一场大火就烧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其实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已经做出了 N 次示范了，我们也都知道同样的问题不可避免会传导到香港，可是当这一天真的来临的时候，还是让人不胜唏嘘啊。那好，今天这个问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下次再见，是下个星期一，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愿香港这场悲剧中的逝者安息，生者节哀。